如果说让您向一个完全不了解家中关系的，比方说您的学生来评价，或者是说来总结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您首先会想到什么？
我首先想到是50年加拿大与中国的努力，双方的努力，在1年零6个月内付诸东流，没有了。
这么严重吗？
对，一想起这50年啊，非常的遗憾的事情，看到这个家中关系走到今天这个程度，陷入了一种双方都不可控，一种自由落体状态。美中关系被称之为自由落体，实际上家中关系也一样，也是属于自由落体，而且呢看不到尽头。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您敞开讲一下这个。
好，这个转折点就是孟晚舟事件，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留这件事情这儿开始的。但是呢后来的发展呢，就是出乎双方意料之外的。因为加拿大呢它本身是一个 middle power 和中等强国，
中等国力吧，这是
中等国力，它在国际事务中间不居主导地位，它在家中的双边关系中间也不居主导地位的。所以在家中关系中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责任在北京而不在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影响这个潮流的变化，无论是在国际政治中间，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中间，还是在家中的双边关系中间，加拿大都是处于一种弱势或者是一种从属地位的国家，它无法影响家中关系。而在回顾加拿大和中国大陆的50年建交50年，你不应该说是建交50年，实际上是70年的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间，加拿大一直属于被动状态，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基本原则没有变化，做法也没有什么变化，而变化最大的是在北京那一方面。那么说加拿大和中国大陆49年以来的关系中间呢，有几个重大的变化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在1950年6月，第二个转折点是在1961年，第三个转折点是在1968年，第四个转折点那就是改革开放了，1979-1980年。那么再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在现在，就是2018年孟晚舟被扣留的事情。先说1950年6月份的，
您刚才说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1949年，等于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于家中关系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是吧？
对，是个转折点。
嗯，
因为呢加拿大以前是英国殖民地，这大家都知道的，他的第一个驻外使馆是1922年派驻到日本的驻外大使，那么在和中国的派驻大使呢是在1942年，当时是加拿大派驻在重庆中华民国的大使馆。当1946年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之后，加拿大大使馆也就迁到了南京。那么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加拿大呢也和其他国家一样遇到个问题，是留在南京呢还是跟着国民政府走。国民政府一开始撤到广州，后来呢到了台北，去什么地方。那么加拿大的政府呢采取了和英国一致的政策，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也没有撤，就留在南京了。那么到了1950年6月份，加拿大外交部，当时叫对外贸易与对外关系部，给加拿大驻南京的外交人员发出指示，这是在6月23日指示，准备与北京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可是在2天之后朝鲜战争就爆发了，所以朝鲜战争一爆发，把这个事情就整个就打乱了。加拿大就支持了联合国通过决议，指责朝鲜是侵略者，那么也就派遣加拿大的军队作为联合国的一部分，参加制止北朝鲜的入侵。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加拿大军队也就和解放军在朝鲜就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这是不是加拿大历史上有史以来也是唯一的一次加拿大军队和中国军队正面发生冲突？
对对，所以说这个事情不在加拿大的控制之下。加拿大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呢，加拿大是一个从属地位的，而本来加拿大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建立外交关系，被一件完全自个儿掌控之外的事件全部打乱，从一个成为邦交国的地方一夜之间成为了敌对国，这是第一个转折点。那么第二个转折点呢，是在1961年，1961年周恩来派了人在蒙特利尔，就在蒙特利尔那边找关系要进口粮食，而加拿大这个时候呢，自朝鲜战争之后就一直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对中国大陆进行贸易制裁，是贸易禁运。那么这个时候有人托的关系找到了加拿大政府想进口粮食，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到了当时的总理叫蒂芬贝克，蒂芬贝克就有一个大问题了，我们是否打破禁运向中国出口粮食。
我在这里打断您一下
啊，
是谁托的这个关系？谁托了关系找的谁？现在有说法吗？知道这个
有，大家都知道具体人、是在蒙特利尔的一个华人，具体人我不记得了，这是有一次开会大家说的、这个人还是个当事人呢，就在蒙特利尔的中国城里面。
哦，
中国大陆托的人找到这个华人，这个华人呢一直在做进出口贸易，然后这个华人呢就去四通去找人，最后呢找到了首相蒂芬贝克，把这个话就向蒂芬贝克就说了，中国现在有饥荒要进口粮食，加拿大呢能不能出口小麦。那么蒂芬贝克第一句话是，中国有钱买吗？这个商人呢就是说，这个钱不是问题，中国已经把钱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呢加拿大这方面等于违规了，你加拿大的法律还在禁止向中国大陆进行出口任何东西。所以呢蒂芬贝克呢就和议会啊大家进行讨论，认为呢在饥荒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也应该向中国大陆出口粮食，更不用说中国大陆进口量很大，是加拿大历史上可能是最大的一次小麦出口额。这样的话呢，这个议案呢很快就在议会通过了，所以加拿大就把有关的法律条文修改了，就向中国大陆出口粮食。这实际上是呢也就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贸易禁运，这是个转折点，加中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从中国的饥荒来的。那么第三个转折点呢，就是1968年，1968年加拿大开始同中国大陆进行外交接触，商讨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这一年呢，也就是皮埃尔·特鲁多当任总理，而皮埃尔·特鲁多这个总理呢是非常有个性的，他是非常人道主义、自由思想、民主精神特别的浓厚的人，自由派思想特别的浓的人。他呢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都和以往不一样，比如说他和古巴建立外交关系，推行双语制，改变加拿大移民政策，就是后来的打分式的，这是从特鲁多开始的。那么在对华政策上呢，他也进行推动进行谈判，而且他的这个谈判和后来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在于在1969年尼克松发表关岛演说之前，加拿大就开始了。
尼克松的关岛演说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说关岛演说呢，是关键点是这样子的：美国放弃原来的打两个半战争的政策，变成了一个半战争。两个半就一个是对付苏联在欧洲大陆打一场大仗，另一场在亚洲和中国打一场大仗。半场战争呢，就是一个丛林灭火式战争。那么尼克松呢，在关岛演说中间呢，就把两个半变成一个半了，就不再视中国大陆为敌人，更 更重要的是，他说我们不应该继续把七亿中国人置于处于孤立的愤怒中间，我们应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接触。这是美国在49年之后，在他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中国大陆，在此之前都是说是叫共产党中国、红色中国，从来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第一次。所以关岛演说呢，就标志着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一个转折的开始点，就是关岛演说。这在1969年的春天，大概是5月份。那么特鲁多在和北京进行外交接触的时候，在早于这个时间。那么现在就是说，为什么特鲁多会能够在美国改变这个对华政策基调之前？原因呢，在于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改变了美国对于亚洲大陆，尤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美国舆论变化了，认为在越南打这场仗是错误的，原因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错误的。所以呢，美国应该采取主动行动，改善和中国大陆的关系。特鲁多察觉到这个变化，所以呢，他就赶在美国之前开始和北京进行外交谈判了。而在这个时候进行外交接触的时候呢，因为加拿大和中国有这个贸易往来啊，贸易往来一定要有外贸官员就联系的。相对来说，美国就很，他和中国大陆没有外交联系，连外交人员的往来都没有。所以在68年的时候呢，如何和中国大陆建立外交渠道，最基本的外交联系渠道，成为一个头疼的问题。所以美国外交人员就在各个场合下追逐中国外交官，而中国大陆的外交官又没有得到北京指示，一看见美国人来了，外交官在一些外交场合上，他们就掉头就跑。
这么简直
就是出现这么个状况。可是加拿大就是捷足先登了，但是呢，加拿大的对华政策接触了但不建交，他一直到了1970年的10月份才建交，你看很晚，过了3年的时间。而这个时候呢，到了70年的时候呢，美国和中国大陆呢已经建立起了相当稳定的外交联络渠道了，加拿大这个时候才和中国建交。那么特鲁多总理在1973年10月份访问北京。
加中建交的时候，美国和中国已经有了很稳定的外交渠道，实际上就是改变了您刚才说的美国外交官追着中国外交官跑，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正常的接触了。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你要读这个基辛格回忆录里面，还有叫当时的美国外交官一个叫沃尔特斯，这些东西都翻译成中文了，非常有意思，像演戏一样。北京和华盛顿的外交联系呢，都是秘密联系，他不在外面讲的。最后呢，他们找的害怕被台湾的人发现了，他们就专门找一些台湾人想不到的地方。这个沃尔特斯在回忆录上，我要记得没有记错的时候啊，沃尔特斯在回忆录里面说呢，他们最后找了曼哈顿的红灯区的一个房子里面，而且他说进去这个房子里面呢，四处都是镜子，他一看这是做这个房子是不是进行外交谈判的地方。而在外交谈判的时候，不是谈判就是接触了，发现呢中国人的英语很有问题，他们会讲法语，可是呢美国的好多这些接触人呢法语有问题，试了各种原因发现呢他们都会讲俄语，那么俄语就成他们之间的主要的沟通语言了。更有意思的是呢，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外交人员最重要的问题谈论如何对付苏联，而用俄语来讨论如何对付苏联，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是沃尔特斯的回忆录还是基辛格的回忆录？
这应该是沃尔特斯回忆录里面他讲这段事情。就是到了70年的时候，这个渠道呢已经建立了，比如说巴黎的使馆，
美国驻法国的大使馆是吧？
对对对，美国驻法国大使馆，还有一个是什么地方？是罗马尼亚。 我是没记错的话是罗马尼亚，但是巴黎是个重要的地方。
好的，又被我差远了。您就是说当时已经美国和中国已经建立了很稳定的联系，虽然秘密，但是已经很稳定了。然后在1973年10月，特鲁多
就访问北京，但是特鲁多访问北京时间呢，他也选的时间非常有意思，他是在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北京之后。法国总统蓬皮杜是在1973年8月9月时候访问中国大陆的，特鲁多是在蓬皮杜之后。这个做法呢，也就是反映出加拿大的一个外交传统，加拿大不愿意出头，无法出头，因为加拿大的传统就是低调和当调解人，英语中间就称之为叫 linchpin。他这个传统是来自于当时和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加拿大发现了自己是夹在了英国和美国之间，如果是美国和英国发生冲突的话，加拿大就是受害者。那么说最符合加拿大的利益的地方呢，就是在两个大国之间充当调解人，不要让两个国家发生冲突，最好的地方呢是让两个国家呢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最符合加拿大利益的地方。所以加拿大这个传统一直沿袭下来，当 linchpin， 当个联系人，当个调解人，不要出头。而处理和北京的关系呢，在1969年、1970年的是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加拿大不想出头，但又看出呢和北京联系中的实际上利益，比如说出口小麦的事情就是一个。如何呢？那就等着，等到了法国总统先访问了北京之后，蓬皮杜是第一个访问北京的西方首脑，特鲁多再接着去，这样的话呢，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就无法指责加拿大做事不妥了。